第48集。庄化莲自从进屋后基本保持缄默，在极度焦虑不安的心情下，猝不及防地听到这几句，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失望。从回苏州后就不断堆积的失望和委屈嚎啕大哭，哭声痛苦绝望，极具穿透力地传出小院，邻居们三三两两地聚在门口窃窃私语，不知道庄家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劝劝。庄化林哭了良久才勉强压抑住哽咽，他泣不成声。
我和温飞他爸下了乡，他爸是养路工，天天扛着十多斤的大头搞跑道，风吹日晒的挣了那一点点钱，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可我不想彭飞一辈子待在夹皮沟里，大哥是劝过我不要给彭飞转户口，我宁可彭飞回苏州扫马路，也不愿他留在乡下小镇。大嫂，土南成绩那么好，一定能考上好大学，我只想彭飞在苏州有张庄，我只想他在苏州有张庄。
黄玲同情地看着小姑子，她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，但她毫不让步。
家里实在太小，我不买电视，小婷经常在邻居家做作业，就是为了保证图南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彭飞可以先住二叔家，等图南考上大学再商量。
妈，我能管好自己。
图南，隔壁家因为周青天天大吵大闹，妈妈不能冒险。
妈，我一定能管好自己。
图南，彭飞和爱国爱怀住进来，你爷爷奶奶会不断的提要求，你不可能不受影响。你爷爷奶奶，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，他们多吃一口，你爸爸……
你说够了没有？
黄玲扭头看向庄超英。
我宁可一个人抚养图南和小婷，我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。图南还小，他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，小婷还小，不知道你爸妈连自己的闺女都不疼，何况孙女。他们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。
庄超英狠狠地盯住黄玲，只觉得眼前人丑恶又陌生，他重重的一拳打在桌上，两只玻璃杯狠狠地摔到了水泥地面上，玻璃渣和水珠混杂溅到了一屋人的脚背和小腿肚上。庄超英掀开竹帘走了出去，门帘在他身后剧烈地晃动着，啪啪地撞击着门框。庄小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庄家爷爷奶奶和向鹏飞母子走后，庄图南默默地把地上的碎瓷片和玻璃渣收拾干净了。宋颖煮了面条送过来，并把抽泣不止的庄小婷带回到了自己家，尽力安慰她。黄玲一直静静地坐着，黑暗中她的眼泪肆意汹涌，尽情宣泄着心中多年积累的委屈和不甘。庄图南潦草吃完宋莹送来的面条和荷包蛋，收拾了碗筷，坐到了妈妈的对面。过了很久，庄图南低声说，
我努力学习，弟弟们不一定会影响我。
隔壁天天吵架，妈不想冒险，温水煮青蛙。图南，你是在庄家下一代中年龄最大的，你先上大学，你先工作，你爷爷奶奶你爸爸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，等你明白了，你已经被煮熟了，你被煮熟了，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。
黄玲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实例。
当年你姑姑下乡，你二叔留城，现在你也看到了，你二叔二婶儿压根儿就容不下彭飞，一定要把彭飞塞咱们家。
黄玲看着庄图南不以为然的神色，知道他还在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年龄，宁愿为亲情而牺牲自身的利益，不得不狠心地说了另一个血淋淋的事实。
小敏成绩不好，如果考不上中专只能去上技校，吴珊珊想考一中，她爸爸怕张阿姨有意见，就劝珊珊报中专，既避免了家庭矛盾，又减轻了家庭负担，两全其美，多好。
庄图南猛地站了起来，似乎想夺门而出，但他晃了晃又坐了下来。